尼布加尼撒王开始，那个时候就可以说是外邦的日期就开始了。所以然后讲到巴比伦大帝国，讲到波斯大帝国，讲到希腊大帝国，讲罗马大帝国，你讲了整个这个世界，所以讲历史世界史就是跟你谈。那么这个就是拜你书所预言的。可是呢最后要讲了什么，最后就讲到这个关于他的名和他的称呼七十个七，那么这就是拜你书第九章。所以你看见也是讲到列国，也是讲到见证，但是他是先讲列国然后讲见证。我想以后我们会更清楚这个次序呢是有它非常非常重要的讲究。但耶利米因为他整个的负担是放在见证的拔出，见证的重振，那么这个是耶利米书，所以这是他的负担。所以你看大部分的篇幅都是重在那里。那么以赛亚不是，以赛亚的重点重在基督，重在基督怎样道成肉身，然后怎样钉十字架等等等等。所以呢当然也讲到这些，也讲到这些，所以到底这个次序上是不同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耶利米读第五十章五十一章，你要记得这里面所讲的预言应验已经很多是历史了，就是因为当时神怎么样借助古列将军就叫谁呢，就叫巴比伦走回历史。那么在这里呢我顺便要稍微提一下这个尼布加尼撒所做的梦我们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以后我们将来还会提起。那么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晚上尼布加尼撒做了个梦，结果梦见当然他所做的梦就是后来但以理解的梦了，看那个大人像一个金头，然后银胸，然后铜符，然后铁腿，四大部分。那么那个梦呢当然是金碧辉煌的，因为有金有银有铜有铁啊，而很明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他不喜欢那个梦，那怎么知道他不喜欢那个梦呢，因为他把他忘了。那一个人一不喜欢一个东西就很容易就忘记他，根本就忘记他。所以最后呢他就要叫人解他的梦，这个很荒唐，是不是？你要记得叫人解这个梦可以，那你又忘记的梦你要叫别人解这个梦，你就完全强人所难。就后来他把他的叔叔都找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解我的梦，但是我的梦忘记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就武断，没有一个人这个暴君呢，没有一个人像尼布加尼撒这样，那真是强人所难，对不对？而且把人命根本不值钱嘛，反正你们不能解这梦，不能告诉我做什么梦的，那么好了，通通要斩首。那么就在那个最紧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但以理就出来解这个梦。后来呢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这个梦，为什么不喜欢这个梦呢，因为清楚的很，是金头代表什么，代表巴比伦。所以借神借的但以理告诉尼布加尼撒，你就是那个金头。那按理来讲这是很荣耀的一件事，金子代表荣耀，而是头啊，在所有整个世界历史里面你要开始从哪里开始呢，从巴比伦开始啊。如果从尼布加尼撒开始，尼布加尼撒应该觉得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很奇怪他不开心，他一定把不开心的理由，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这个金头完了以后呢就是银胸，银胸完了以后呢就是铜斧，铜斧完了以后就是铁锤。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巴比伦帝国曾经有过荣耀，它是真的是富甲天下，的确是很了不起的国家，但是有一天呢这个江山要变颜色，它就是从金的颜色要变成银的颜色。那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有一天要走入历史。那谁叫他走入历史呢，是古列将军叫他走入历史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当然他就所以很清楚。那么下面接下来的就是波斯大帝国。那波斯大帝国没有多久以后到了肚子的部分，就是铜符的部分，就是希腊的部分，哎，结果你看你一点都没有错啊，结果就换了这个希腊帝国。那么你知道在所有的列国大这个大帝国里面，金子最多当然是巴比伦，没有错，你去看读历史很清楚。 那为什么就波斯大帝国用银来代表呢？因为波斯大帝国版图最大，你记不记得从古时到印度有127省，你如果版图大的话，意思就是你收税收的钱就最多，所以呢这个波斯因为它版图大，很多很多人向来朝贡，所以它忙着什么？忙着要收钱，所以那个时候纳税的纳税钱不是用金子，是用银子。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国库里面的太多太多银子，因为每一个国家都要贡献什么银子，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波斯大帝国的特点什么是银子。那后来变成铜，那么你要打仗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一个希腊，你如果读希腊历史读的亚历山大，你知道他们的盾牌都用铜做的盾牌，很多铜的盾牌。可是呢到罗马帝国就不再铜的盾牌，就变成铁的盾牌，所以金银铜铁是一点没有错的。所以根据圣经你知道吗，在巴比伦、那个时候，当这个当但以理那个时候根本只有这个巴比伦帝国，还没有别人吧，但他居然能看到后面很远的，就是你这个头过了以后还有胸，胸过了以后呢还有肚腹，肚腹过了还有两个铁腿，所以一直可以看到世界末日。所以这个的确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但是呢他完全忘记，但是他不懂他为什么忘记，所以等到后来他被点醒过来以后，哎，慢慢后来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我们怎么知道为什么不喜欢，过了两年以后他就做了个偶像，那个偶像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现在我们再转过来，他为什么不高兴呢？他不高兴就是说，虽然这个巴比伦帝国是能够称雄一时，他是头不错，但是可惜好景不长了，迟早有一天你还要走入历史的，从金的要变成什么？要变成银的，所以这是他不喜欢。那你怎么他不喜欢呢？你只要看他做的偶像，从头到脚通通是金的，所以意思就是他巴不得巴比伦是永远长存，巴比伦是永远一直存到末了的。但是这不是神的旨意嘛，对不对？神老早就借着这个预言告诉我们说，将来你看见，等到有一天你看见神是用巴比伦来做工具，来教育他的百姓，来训练，来管教他的百姓。但是不要忘记了，等到他所以等到成功了以后，你看见神就要管教，神就要审判巴比伦。那神用什么来审判巴比伦呢？那当然他就用什么？用这个波斯来审判他。那么今天如果你看第二章是金银铜铁，但如果你看第七章是四个不同的野兽，所以就证明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从表面上来看是金银铜铁金碧辉煌，其本质来说是兽性的代表。兽性呢代表人堕落犯罪以后的情形，你明白吗？所以你看见第一个巴比伦出来像狮子一样，然后再等一等是熊，那再等一等是豹，那都有它道理的。你这个熊的特点怎么？熊完全靠它的 mass， 靠它的质量很大很大，根本是压倒式的，对不对？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波斯打仗的时候都是靠人海战术啊。所以那个以斯帖的这个先生不是叫做亚哈睡，根据历史告诉我们说，他在那里这个阅兵的时候，他是从早一直阅到晚上，那么几百万的军队从他面前经过，他太阳出来第一个兵从他前面司令台经过，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那个最后一个兵还没有经过，所以你知道他根本，所以那个时候不管到哪里都是人海战术。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才知道说亚历山大多么伟大了不起。在这里亚历山大最多只用三万两千兵啊，居然能把这百万大军通通把他打败，这是历史上一件了不起的事。而且亚历山大是常胜军呢，没有打过败仗。那么现在圣经讲得很清楚啊，那么不管怎么都是野兽，你看到吗？今天你只要站在熊的前面，你完全被它吓倒了，因为它是压倒式的嘛。那但是呢豹就很快了，豹什么？豹在乎它的快。所以圣经讲到亚历山大的时候，讲到他好像脚都不沾染他的灰尘，快得很。所以什么？闪电战术。 那么我们知道说，果然在几年之内，亚历山大就统一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圣经里面用的这个都很重要。那么这个谁呢？罗马是个不知名的兽。所以从这里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给我们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你看见神当然要审判狮子，要审判熊。你看看到时候他怎么样撕毁，怎么样做了一些残忍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的嘛。当然罗马一定要受审判，你只要看看罗马帝国那些荒淫史，你就很清楚，当然这些皇帝要受审判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最后你看见神是一个一个审判他们，一个个走入历史，起来了又走入历史，走入历史。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尼布加尼撒他绝对不甘心，怎么样呢？不甘心将来有一天他是希望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结果后来没有发现，后来他知道说他没办法抵抗神的话。最后有一天你看见吗？有一天当他们行起来的时候，他们发现那江山已经从金就变成银的了。所以五十章五十一章耶利米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他们的江山怎么从金的颜色变成银的颜色，果然照着圣经所形容的。那么你知道啊，这个在尼布加尼撒的时候，当他国势最强盛的时候，他就想到如果真的从头到脚都是金的话，那就表示不败，对不对？就表示说这个城从来不会沦陷。所以当然第一他先要把那个什么，就要把巴比伦城把它坚固起来。如果巴比伦城能够守住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打倒的。所以很明显的，尼布加尼撒他用尽所有的力量，要把巴比伦城要变成一个最伟大的城，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座城。那果然没有错，你翻开历史，巴比伦城果然是一个很大的和。是很了不起，根据考古学所找到的资料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一座城，就像圣经里所形容的。所以如果这个头到脚都是金的，那就是不可能有银的了，不可能有银胸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巴比伦一定要做一件反抗上的事。神说历史要这样走，你说不，我有办法叫历史永远停在头上，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到世界末日，你看巴比伦一定要到永久，这是尼布加尼撒心中所想的。所以在历史上他留下一个 legacy， 留下一个可以说像纪念碑之类的，大家永远记得他。那么这个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城叫什么，叫巴比伦城。那巴比伦城是个很大的，它是个四方城，那么就和巴格达一样，巴格达不一样，巴格达的城是圆的形，圆状的形，圆状城。所以这是两个，一个在尤法拉底河，一个在底格里斯河。所以尤法拉底河的河是个四方城，那是巴比伦城。那么巴格达呢是很有名的圆形的城，一个在底格里斯河。那么不要忘记啊，摩索就是尼尼微呢也是在底格里斯，也是在底格里斯河。不过现在的摩索是在底格里斯河的西岸，那么当时最早的尼尼微呢是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刚好在对面，现在都已经被灰尘盖住了啊。那么因为神说尼尼微再也不可能重建嘛，所以现在你才发现了尼尼微正好搬了家呢，就搬到这个西岸过来，是尼尼微那个地盘与那个附近不错，但是不是尼尼微。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